第七课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。王小波。什么是知识分子？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，什么人不算。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，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。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，他们认为工程师、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，不算是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。照这个标准，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。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，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，但是距离太遥远。到了中古，我们找到了知识分子的对应物，就该是这样的。在中国，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，在等着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，能领到些米或者柴火，学官不时来考教一下，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。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，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。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，而在欧洲，是些教士或修道士，通晓拉丁文，打一辈子光棍，万一打熬不住，搞了同性恋，要被火烧死。研究的学问是神学，一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。虽然生活清苦，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，这边以天下为己任，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，两边都出了好些人物，不说是平分秋色，起码是各有千秋。所以在中古时，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，到了近代就不像了。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。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，中古的遗风多些。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，试举一例。有人说过，知识分子两大特点，一是懒，二是贱，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。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。前几天我在一部电视剧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，此后我就一直等待正式道歉，还没等到。此种事实说明，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。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，颇有古希腊的遗风，是公开的同性恋者，未听说法国人要烧死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，只是做法不同，否则也不能被叫做知识分子。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。做学问的方面我就不加评论了，至于关注社会，其方式大不相同。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，经常赤膊上阵，论说是非，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，关注人类的未来，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。 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，还有一些家庭妇女。我敢说，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，断断不会这样说：你们这些罪人，快忏悔吧，这与身份不符。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，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。举例言之，我在海外求学时，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就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，连锅炉毛巴都不知道。我顿时就如吃了一闷棍。我想这是个蒙古人，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，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，原来他是郭沫若、鲁迅、茅盾、巴金四位先生。一般来说，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，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，就难说有多客观了。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，就是别人格调低下。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兄弟我格调甚高，不是俗人。总的来说，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，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，否则就要国将不国。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，国外的报刊上也有，只是挑出来的毛病比较靠谱，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。如果把道德的伦理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，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。我不认为这不是批判社会，而是批判人。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，一类是中学生，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。这道理很明白，别人咱也惹不起。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。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，回国服务。想要崇高，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，以便拒绝掉，这也太难为人了。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，所以除了树立形象，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，把大家都纳入体系。从道德上说事，就人人都被说着了。所谓道德体系，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。问题是，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，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。可是，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，关上门就可以造，造出来人家用不用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、道德哲学，营造一批道德体系，供社会挑选，或是向社会推荐。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。所以，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只管呼吁不管干，并且善用一种句式，要如何如何。虽然气魄宏伟，归根到底也不过是句空话而已。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。它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，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那样保持价值中立。它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，如前所述，这正是中古的遗风。倒霉的是，在社会的转型时期，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，自己都说不清， 于是就只剩下哀叹的份儿。当然，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份子，也该有公民热情，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。不过，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，是以公民的身份，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，和大家完全平等。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，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。照我看，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。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？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，批判找不着目标，颂扬也找不着目标，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，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。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，没有它，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。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，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，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，维护也好，变革也好，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呢。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，得有个理由，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，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，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。凭我是个好人，这话人人会说，故而不能认真对待。说来说去，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。那么，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。说那些说得清的事，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公论。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，从人类的立场，从科学的立场，从理性的立场，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。咱们能不能学会？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，就讲硬道理，有什么事我知道，别人还不知道，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，别人想不通。也就是说，按现在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，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，但也未见得不好。